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到2050年，全球六大养老金储蓄国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面临的养老金缺口高达224万亿美元，这六个国家养老金的人均缺口达到30万美元。论坛期间，著名经济学家 John Maudin 拿出的一篇题为《你有钱活到100岁吗》的报告，更是引发大众对于养老话题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一直对在澳洲养老信心满满的我们，猛然发现原来澳洲养老金缺口竟如此大的残酷现实。活到100岁可能在将来不是难题，但是能有饭吃、有衣穿、滋润的在澳洲活到100岁怎么保证？澳洲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养老金缺口？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不在贫困交加当中度过自己的晚年？我们个人该做什么？政府有没有在做什么？我分别连线了博满财富总经理刘梦琪和麦考瑞大学经济学博士张勇先生，请他们分别从个人以及政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刘梦琪先生认为老龄化是造成目前现状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困境其实也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我个人认为呢，有很大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老龄化很严重，受婴儿潮的影响，这一代人他们的这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使他们在晚年陷入贫困，再加上他们的财富管理没有做及时的处理，也可能导致在他们退休之后并没有像退休前的工资能够让他们保持同样的生活标准。一般来说，对于平均收入水平的退休者，退休后的收入需要达到这个退休前2/3才能保持同样的生活标准。那他们退休之后，如果达不到这种收入，会面临这种困境了。
我们看到很有名的经济学家 John Maudin， 那么他就写了一篇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挺惊人的，就说你有钱活到100岁吗？咱们关心澳大利亚哈，就说这活到100岁是一个问题，但有钱活到100岁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的，
那您看来我们澳大利亚这方面乐不乐观？就是有钱的活到100岁的这种情况乐不乐观？
这样子其实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那最痛苦的呢是人走了钱没花了，最最痛苦的呢是人活着钱没了。其实就说的也是我们这个困境，我们虽然活的时间长了，但是我们的钱已经花完了，如何去保持我们之前的那种比较喜欢的生活状态？作为财富管理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我们寿命的长度，活的时间越长，你需要的花费也就越高。还有一个 factor 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生活标准，像以前我们挣钱的时候那种生活标准，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但是当我们退休了，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有的人是会很难的去从之前的那种高消费的这种生活方式一下子降低到更低一点的这种生活标准，所以说
就期待值是在增加的，对吧？
对的。还有就是老龄的时候会产生潜在的一些医疗的费用，导致我们会有额外的费用支出，这样也会减少我们自己的财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在我们生命早期的时候创造我们的财富，去管理我们的财富，保护我们的财富，对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都会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现在政府是越来越想要纳税人自己买单，现在看的这个趋势也是正在越来越把老龄的养老金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自己也要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去负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系数能力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
麦考瑞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张勇先生则认为，养老金设计的初衷应该是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不应该强制每个人具备理财的能力。澳大利亚目前沿用的仍是1986年工党政府执政时期的养老金制度，面对30多年未改过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我个人对这个养老金制度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养老金制度本身的设计初衷呢，应该是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不应该是强制每个人有什么样的理财能力，这一点作为出发点。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呢，对养老金制度本身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从制度层面的认识。从这篇文章的统计数据来看啊，因为这几个国家呢，首先呢，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不同，然后增长的比例不同，所处的经济状态和这个社会发展状态也不同。 长城平均值来看呢，还是有些偏颇，但总的来说它表现了一种趋势，所以这种趋势本身确实应该是对制度设计者等等等应该确确实实引起足够的警惕了。这个缺口的客观原因呢，我个人认为首先是近些年来整个世界经济和这些主要经济体的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的迟滞，以及这个人口持续老龄化，这是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回过头来说咱们澳洲的这个养老金的情况，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呢，更多的呢应该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养老金的政策制定和养老金制度本身实际上跟现在的社会发展实际上出现了脱节和滞后。整个的澳洲的养老金的制度真正奠定下来基础是工党从1983年到1996年连续执政期间啊，奠定了现代澳洲养老金制度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因为正恰恰是工党执政，所以他主持了这个工会和雇主的联盟的谈判。1986年，实际上所谓的第二阶段协议，奠定了澳洲现代养老金制度的基础。但正是从这一点，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1986年形成的制度，现在30多年过去了，所以实际上当时的这个养老金对后来的变化是明显是估计不足的，它也不可能完全预见到现代这个社会人口结构，包括经济发展做出这样更加全面的预判。所以这个也恰恰说明我们的养老金制度必须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所谓澳洲的养老金制度呢，主要是三个层次。世界银行曾经提出来三个资助的模式，其实澳洲这种方式三个层次呢，已经非常接近这世界银行推荐的完美的模式。比如说，财政出钱，政府养老金，这个是占60%到65%，然后呢，包括企业的这个强制储蓄，所谓职业年薪，第三部分是个人部分的这个储蓄啊投资，这个才占了一个很小的比例。即使从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明显的感觉出来这三个层次现在面临的主要的问题。第一，在政府养老金这个部分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这几年的尤其澳洲的情况来看，澳洲政府的其他福利方面的投入过大过散，所以造成我们的整个的养老金这块的拨款本身就不足。第二层次，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包括这些强制的等等等，这几年的尤其在经济危机以来，整个的企业的收益情况包括就业率的情况都明显在下降的情况下，这部分肯定是不足的。第三部分所谓的个人理财部分，明显这是一个补充，而且是对整个养老金制度的一个非常小的比例的补充。曾经我看到一个数字，大概也就占到2%到2.3%的这个水平。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个人认为的解决方案呢无非就几个。第一个呢，推迟退休年龄是一个大的趋势，从现代的社会来说，就是86年以来这个所谓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就白领工作的比例明显在增加，很多大强度的这个体力劳动已经开始被机器所替代，而且未来的趋势还会是这样，劳动强度明显是下降的。所以说推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很多的实际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支撑，而是实际可执行层面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呢，说随着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在个人寿命增加的同时，实际上随着年龄增长的劳动能力下降的趋势实际上也得到了滞后和延缓。所以呢，推迟这个退休年龄本身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从政策方面的原因去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我觉得是这样。这种改革在每个财年我们都看到一些小修小改，但是呢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改革的模式，或者说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最优化的模式来适应我们现在的情况的变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有职业年薪管理的这个信托人制度、养老信托基金制度等等等这些基金，但这些基金在澳洲普遍存在的情况是数量过多，规模又小，非常散，换句话来说就多小散的这个情况，监管成本非常高，管理的效果实际的效果呢非常差。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我个人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呢我个人更愿意相信，就是说这种养老金制度改革应该说是迫在眉睫了，不能用30年后人的这个社会情况和人口结构去适应30年前的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方法。